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12月29，2020年啊，再过两天啊，就过完了2020年，就进入2021年哈、啊。那么今天晚上我们是啊，来到读经分享的第52周啊。那么我们今天晚上要讲的经文是启示录的15章到20章。不过让我试试看能不能讲完启示录，就是从15章讲到22章。然后呢下个礼拜啊，下周二呢，我们就是要来读创世纪啊，就是我们2021年开始的3年读经计划，从创世纪开始。好，那我们再读到启示录的第16章，那么16章呢开始要进入7晚的灾难。那我们晓得这个啊，启示录呢讲到4个异象。第一个异象就是约翰看见人子耶稣的异象。那么在这个人子第一个异象里面呢，就写下7封书信给7个教会啊，鼓励7个教会要做得胜者。然后从第4章开始，就是讲到约翰被圣灵感动看到的2个异象，就是将来必成的事情。然后就开始天上的敬拜，之后就是7印的灾难，7号7晚。那么在7印当中，第6印到第7印里面有一个插曲，在第6号跟第7号中间有一个插曲，插曲的目的仍然是要让众人看见神的怜悯啊，神的这个慈爱，要让福音传遍天下。那么到了7晚的灾难呢，就没有插曲了。所以呢，现在我们就是要从第16章啊来看这7晚的灾难。所以呢，从16章的1节，那天上有大声音从圣殿里面出来，告诉那7位天使，他说：“你们去啊，你们去，要把这个7晚，就是7晚的灾难哈、啊，倒在地上。”那这个部分，我们看见7晚的灾难里面呢，有一些是跟这个出埃及记所记载的摩西在法老王面前行的10灾啊，有一些类似的情况。不过呢，在这个出埃及记记载的这个10灾呢，可以说是一个局部性的灾害啊，只有在埃及。但是呢，这个7晚的灾难呢，是范围更大啊，范围更大，应该是属于全市性的啊，全地性的。所以你看到16章的第1节、第2节，他那个第1晚倒在地上的时候，就有恶，而且毒的疮会生在那些有受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啊，那我们读启示录到这里，我们已经啊明白了有2群人，一群人是盖有神印记的人，那这当中就是不被这个灾害啊所伤害，那另外一群人就是盖有受印记的人啊，所以这个第1晚倒下来，在这个有受印记的人呢，就是不是属神的人呢，他身上就长毒疮哈啊，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哈、啊？这个身上长这个毒疮啊，是非常的疼痛，又胀又痛，然后会啊流脓啊，会这个啊发痒啊，又痒又痛，蛮辛苦的。那可以比啊用这个做比喻的呢，就是啊，我们长这个叫做带状性疱疹啊，英文叫 shingle 啊，就是说，那这是属于一种皮肤性的疾病。那但是呢，它会痒，而且呢会透过神经哈、啊，非常的疼痛。那这个 就是可以做一个比喻。所以呢，这个第一晚的毒疮哈，就跟这个出埃及记第九章所讲的十灾的第六灾哈，它会啊生这个起泡的疮啊，这个疮起泡，起泡呢就是当这个泡破了以后就蔓延开来啊，这个疮就越来越厉害哈。那啊，也有在东岸的时候呢，我们在院子里面做除草啊整理的时候，有时候会碰到这个叫做 poison ivy 哈，或者 poison oak， 这是种有毒的植物哈，碰到以后就发痒疼痛，那你手去抓它呢，越抓就越蔓延的更厉害哈。所以啊，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那在约伯记第二章也讲到约伯长了毒疮啊，被撒旦攻击长了毒疮，坐在地上啊，用瓦片来刮身体啊，来止住疼痛跟止住身体的痒啊。那这是第一晚倒下来的情况。第二晚倒下来呢，他说这个海就变成了血，海就变成了血啊。好，所以呢，海中的活物都死了，那我们很自然的会想到以色列有一个死海，那死海里面呢盐分极高，所以呢死海里面没有任何的活物。可是呢，这个啊，这个海变成血，并不是说以色列的死海，那以色列的死海是一个度假村，但是呢在血海里面哈，是一个没有生物的海啊，没有生物的海。那第三碗倒下来的时候呢，他说十六章四节，江河与众水的泉源呢、啊，都变成了血啊，都变成了血。所以呢，这里面我们看到有一句话哈，就是说啊，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所习在今在的圣者，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因为那些人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所以现在呢也啊，好像这个犯啊，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哈、啊，好像这个感觉，这个留给他们这个流血啊，给他们血喝啊。那这里面我们就看见啊，到这里面讲说管众水的天使哈、啊，那如果你记得在。啊，如果你记得在这个第七章的时候讲到有掌管风的天使啊，也有讲到掌管十四章十八节有讲到掌管火的天使，那十六章第四节讲到有掌管水的天使，那这里呢也是讲到说有掌管水的天使，好像在每一种情况之下呢啊，都有一个天使在掌管。那这里跟出埃及记第七章讲到十灾的第一灾哈，这个水变成血的灾一样，那个出埃及记就讲到说水中的活物都死了，那水变成血，没有水喝啊。那第三号，我们知道七号的第三号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灾难哈，他说水变苦，死了很多人，所以这里是水变血。第七号的三号是水变苦，在这里面呢，看见的是一个公义的审判啊，公义的审判。然后再来就是第四晚十六章的第八节，第四晚呢，他说日头好像火一样，人被大热给烤的啊，受不了啊。但是呢，啊，遇到这种情况，继续的亵渎啊，天使能不悔改？那我们也晓得哈，科州的太阳也是蛮厉害的。如果啊，你在大太阳底下呢，你去晒个十分钟、半个小时哈，你的皮肤也是会疼痛哈，晒久了就会有皮肤癌啊，这也是很可怕的现象。那我们也听到这个保护地球的一些啊这些言论，讲到我们的臭氧层有破洞，那这个破洞呢，就会造成这个。啊，太阳很热，温度升高，冰山溶解啊，这个等等的这种事情发生哈、啊，我们可以看见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么在过去的这个主日华神的院长梁院长也讲到末世来的，那我们如何来分辨这个末世已经来的呢？从三个方面来看，从救恩的角度来看，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就讲到耶稣来的时候呢，就说已经在这个末世要启示他的孩子，所以呢，从耶稣来就已经是末世的开始，从救恩的角度来看。其他我们可以从大自然的角度以及从人心这种变坏的角度来看呢，在圣经里面我们都可以找到相关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个末世末日已经发生，已经来到了。好，那么在第十六章呢，他讲到第八节讲到这个把碗倒在第四碗倒在日头上，所以日头好像火能够烤人。但是呢，这个十六章的九节一个重点就是说，亵渎仍然亵渎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应该是说亵渎那些有权掌管这些灾的天使这些人呢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从七印七号七晚看到这些灾难发生当中呢，常常有这一句话出现就是说继续亵渎神并不悔改。这句话的反面呢，也就是说其实神是要借着灾难来换回，来呼召那些不肯悔改的人呢，现在给你们一个机会可以悔改转向神。就像我们在读新约书卷的时候呢，读到说彼得后书读到说神愿意万人都悔改就得救不愿有一人沉沦，这是神的心意。以西结书也这样讲神盼望恶者转离所行的恶呢，就因此得救。好，这我们就可以明白我们对神的认识呢是这样子一个慈爱怜悯而且是有公义的神。好，所以十六章的第十节就讲到第五碗第五位天使把第五碗倒在兽的座位上，代表呢是这个权柄这个代表第五碗的权柄是胜过这个兽的权柄，因此这个兽的国就黑暗了。那么在黑暗当中人因为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到的疼痛还有身体的疮又继续的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他自己所行的。那你也可以想到在出埃及记里面的第十章讲到十灾的第九灾黑暗之灾。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一些监狱里面，一些监狱里面对待这些要惩罚那种特别坏的囚犯的时候呢，就是把他关在监狱里面，单独的一个房间把他关在监狱里面。那弟兄姐妹，我们是没有这样子的体会就说被关在一个黑暗伸手不见五指里面长期关在那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对人的身心灵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但是我们从这里面的经文可以看见，这个黑暗带来的是一个种混乱悲哀疼痛没有盼望的情况，所以呢，他才会因为疼痛咬自己的舌头，代表一种极端无法控制的痛苦那这个刚才讲到第五碗的黑暗之灾之前在出埃及记的第十灾里面讲到第十灾的第九灾是这样子。那其他呢，在先知书像阿摩斯书的第八章第九节到第十节也说到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还有马太福音八章十二节也讲到说被丢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所以我们大概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 啊，体会哈，了解说在黑暗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好，那么第五晚完毕以后呢，接下来就是第六位天使，十六章的十二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又叫做幼发拉底河，倒在大河，河水就干了啊！为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也就是从东方来的众王预备道路。那么晓得，通常河流是一个啊自然的屏障，可以保护那个地方，保护那个国家。因为你要渡过河流去攻击一个国家的时候，通常是非常这个冒险的事情。啊，你要么是坐船，要么就是搭桥。那现在他说倒下这一碗呢，就是让整个幼发拉底河的河水干了，干了以后呢，你就可以敌人呢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长驱直入，表示不再有拦阻啊，征战之路打通了。就像当初呢，神分开约旦河，让以色列人走过河底进迦南地的情况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当第六碗倒下来，幼发拉底河的河水干了，然后约翰看见有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的样子，分别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出来，他们是鬼魔的灵，要施行歧视，要这个诱惑众人哈，诱惑普天下的这个王，代表抵挡神的势力呢，要聚集在一起啊，聚集在一起有一场大战。那我们这个在十六章的十六节说，这个叫做哈米吉多顿的大战。然后十七节说，第七个天使倒下最后一碗的时候呢，啊，有声音从宝座上出来说，成了，成了啊，成了。就是说啊，这个审判灾难，神要得胜啊，啊，这个神要得胜啊。这个时候就发生闪电啊、雷轰、大地震啊，是有史以来没有经过这样的大地震。又天上啊有重这个九十斤的大豹子啊，就像冰炮啊，九十斤的冰炮从天而降，降在打在人的身上啊。所以这里面啊，这一句话成了啊，是非常的啊重要的一句话。十六章十七节说成了哈、啊，我们晓得当这个啊十一章十五节，我们也读到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成了在这里面代表最后的胜利，神的国要完全的实现。同样的，这一句话成了在约翰福音的十九章三十节，当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九章的成了，就代表救恩的完成。那么在这里面，启示录的成了是代表神公义的审判实现了，撒旦和他的势力被打败了，基督的国降临了。好，那这个时候当这个啊天使第七位天使倒下第七碗的时候，他是看见怎么样，巴比伦大城，十六章十九节，巴比伦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啊，都倒塌了。那当然这个大城，巴比伦大城呢，是取象征的意义。因为呢，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可以读到真正的巴比伦大城已经毁坏了。所以我们等一下也会讲到这个部分。所以十六章就讲到七碗。那后面十七章呢，其实就是在补充前面啊这些细节。所以呢，你看到在第十七章等于是怎么样，等于也是一个插曲。这个插曲在讲什么，在讲大巴比伦大城。意思就是说，这个巴比伦大城啊，是一个大淫妇，要来诱惑人心。这个巴比伦大城代表的是什么，等一下我们会说到，代表的是这个抵挡神的政治、宗教、经济力量啊。所以我们用这个方式渐渐的要来理解 这个巴比伦大臣要来补充说明十六章十九节这个巴比伦大臣。所以呢，十七章第一节，那第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当中有一位告诉约翰，他说：“你来，你来啊！我要给你指给你看一个景象。”那约翰就看见有一个穿着华丽打扮啊，这个大淫妇坐在众水之上。什么叫做众水之上呢？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从已经解经，我们才会明白有些名词的这个代表意义。这里面说众水之上呢，我们在这里不能理解它的意思，但是你从十七章的十五节啊，你就会看见它说明。他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坐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啊。”所以，我们这个叫做从后面的经文来解释前面的经文，那我明白他所用的这种象征性言辞的意义啊。所以呢，他这里面也是用一个大淫妇来象征以这个诱惑人的力量。那这个大淫妇怎么样用淫乱的手段啊，来迷惑地上的君王以及住在地上的人呢？他就用一个景象说，这个大淫妇身上穿着华丽，很讨人喜欢。他手里呢拿着一个酒杯啊，这个酒杯看起来非常的诱惑哈，那人就想要去喝这个酒杯。那这个酒杯里面装着什么？装着一些淫乱的事情，就像我们人心很容易被色情、被赌博、被这种各样的事情给吸引，然后我们不能控制自己啊，那我们就跳进去也去做那些事情的时候啊，就好像我们喝了大淫妇手上那个装满污秽淫乱的杯一样。所以大淫妇就是用这种手段去诱惑人过着败坏淫乱的生活哈。所以呢，这个十七章的第三节，这个约翰在旷野，他看见一个大淫妇，这个大淫妇呢，还不但穿着华丽啊，手上拿着装满污秽的杯啊，他还骑着一个兽，这个兽是有七个头、十个脚啊，遍体有亵渎的这个名号。那这个大淫妇是谁呢？啊，圣经就直接说明说，这个大淫妇的额头上写着大巴比伦。所以呢，我们就晓得后面呢，从十七章的十八节也说，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就是巴比伦的这个大臣。所以呢，我们就这个约翰看见被从巴摩海岛被带到旷野，看见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就是有一个穿着华丽的大淫妇骑在一个七头十脚的这个怪兽的身上。那这大淫妇要做什么呢？十七章第六节，他来了是要逼迫杀害基督徒圣徒，他就是要来喝圣徒的血啊，喝为耶稣做见证人的血。那约翰说，我看见他就大大的稀奇。诶，这个约翰为什么看见这个大淫妇大大的稀奇呢？稀奇是在哪里？稀奇是看见这种怪异的景象，而且看见这个大淫妇来要逼迫圣徒，圣徒的血啊，等于被他这个圣徒就被这个大淫妇给杀死，所以他觉得很稀奇 ，surprise！ 哇，主啊，你怎么没有保护你自己的门徒，保护你自己的使徒呢？那下面呢，第七节啊，天使就对约翰说：“你为什么稀奇呢？为什么觉得惊讶呢？我现在呢，就把这个奥秘来告诉你，奥秘来告诉你。”他首先呢，天使就告诉约翰呢，这个大淫妇所骑的这个七头十脚的兽是什么？他说这个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来还要有啊！以前有，现在没有，将来还会有。 那是代表什么？他是从无底坑上来的，将来又要归于无底坑，在那边被关闭、被沉沦。他说，凡是在住在这个地上，从创世以来，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的，看见这只怪兽，所看见这只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呢，就必稀奇。那就在思想，然后智慧的心就在思想，诶，那这个是什么样一个景象啊？他就说，这个七个头啊，女人坐在这个七个头，就代表她坐的七座山。七座山，那当时的人呢、啊，认为啊，七座山的城呢、啊，是当时的人用来称呼罗马的字眼，所以他说七座山就是七个王，五王已经请到了，一王还在，一王还没有来到。当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先前同列，要归于沉沦。那我们读到这里哈，就有很多的疑惑，到底这个七个王代表的是什么？有解经家说，他可能代表罗马政府的啊七个王，但是呢，你仔细的算一算呢，会发现这个解释有困难。那也有人说，这个这个七个王，不是代表罗马的七个皇帝，而是代表历史上的七个国度，像是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啊，这样就是已经倾倒的五个国度。那罗马还在，就是当时的国度。那至于未来的王呢，就是要兴起的国度。那这些都是反对神以兽啊为主要啊敌基督的势力呢，要来抵挡主的国度。那不管是用哪一种的解释，都同时会有困难，因为这里面说如今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如果用这样子来理解，很可能也不是在讲罗马的政权。所以呢，这个地方就给我们看见这个经文当中带来的奥秘呢，我们非常不容易理解。这个七个头、七座山、七个王呢，是什么意思？那后面呢，十七章的十二节讲到那十个角，就是十王，就讲到他们还没有得国，所以他们呢就不会是怎么样，不会指罗马政权，因为当时是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是主后90年哈，还是罗马政权掌权的时候。所以呢，十呢可能就是代表一个完全的数字，代表是在末世哈，会有一股集结的力量要合在一起来抵挡神。所以呢，在17章的13节到14节说，他们同心合意啊，将自己同心合意呢，将自己这个的能力、权柄啊，给那个兽，要跟羔羊征战啊，跟羔羊征战。所以呢，我们读到这里呢，我们就大致上可以了解，这个大淫妇就是大巴比伦城，必要倾倒。那接下来我们就像要理解七角石王、石头啊，七头石角一样呢，去理解这个事情。好，这里面当然我们理解这个从旧约圣经啊，比如说像以赛亚书13章的19节到22节，就讲到巴比伦倾覆的意象啊，没有人烟。耶利米书51章41节也讲到巴比伦在列国中变为荒场。因此我们就明白，旧约圣经在讲的巴比伦城呢，目前呢是一个废墟，是一个废墟。所以呢，在启示录里面讲这个巴比伦的大城代表的是什么？就像我刚才跟弟兄姐妹的分享，它代表的就是今日世界的政治、宗教、经济力量。那我们之后呢，在这个启示录的13章以及启示录的17章、18章都有看见 大巴比伦城的影子啊，巴比伦城的影子。好，所以呢，我们就了解，在第十七章，我们就了解为什么这个大淫妇啊是一个很吸引人的一种力量呢？啊，圣经常常会用淫妇这个字代表淫乱的关系啊，在信仰上呢是属于一种不忠诚啊，这个朝三暮四任意而行的这种在信仰上不忠诚的这种状态。那称为巴比伦，那我们如果从创世纪的巴别塔开始啊，巴别塔建造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彰显人的名，其实也要彰显人的骄傲，等于说也可以说是要跟神别一别苗头哈，是我行还是你行啊 ？My way or God's way 哈，所以整个在就启示录讲到这个巴比伦哈，它的一个核心精神就是什么？就是随我心之所欲，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不是照神的心意去行啊，这是两种不同的心态跟做法。所以呢，我们读到这里哈，随我心之所欲哈，我们也要有时候问自己啊，我的心里面，我的生活当中啊，有没有巴比伦的影子存在啊？我们是想要照自己的心意过日子呢，还是遵从神的心意过日子呢？那这个大淫妇啊非常的吸引人，所以他就说啊，他的装饰打扮还有他所提供的淫乱的酒啊，就会使人喝醉了。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也是要问，在我的生活当中啊，我容易被什么东西把我的心给抓住了，被吸引住了，而欲罢不能啊，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啊思考的一件事情。那这个大淫妇大巴比伦城呢，它跟宗教挂钩啊，就假先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世界上的宗教哈，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呢，是教导人你可以靠自己去得救啊，做善事捐钱等等，我做主啊，我做主，包括我得救也是我做主。第二类呢，是教导人啊，靠自己不能得救，不论你自己有多好，还是不能救自己。天下人间啊，唯一得救之道啊，就是信靠主耶稣基督，让神做主啊。这个是一个相反的，所以在宗教上是不同的。所以我们看见在十七章、十八章启示录里面，看见这个大淫妇、大巴比伦城这种诱惑的力量啊，事实上也诱惑了怎么样？很多神的子民，很多神的子民哈，这个你看到十八章第四节，约翰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哈，这也是讲到有这个神的子民呢，被诱惑啊，进入了大巴比伦城啊，被那个力量给哈、啊，给这个 trap。给限制住了哈，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啊，这个啊，有人宣称自己是基督徒，那么他的思想、他的待人处事、他的金钱观、他怎么样教养儿女、他生活的重心啊，你可以看问啊，从观察当中啊，这个到底他的为人处事跟非基督徒有什么不同啊？这个经文是很真实的。在描述人的心哈、啊，是很容易被啊被抓住的。那这个大淫妇大巴比伦城呢，他恨恶耶稣啊，恨恶耶稣，他与人为敌。所以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十八节，耶稣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该知道，恨你们以先呢、啊，已经恨我了，是恨耶稣基督在先。”啊，才会恨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啊！啊，最后当然我们也知道，在十八章呢，就讲到这个啊，两个国，神的国跟敌基督的国在征战，两个王在征战，只有一方会得胜。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 有智慧的人，聪明的人，你要选择站在哪一边呢？当然站在最后必要得胜的这一边。好，那么十七章的十五节讲到说，天使呢又说啊，十七章的十六节，他说你所看见的那十角与兽，必恨这淫妇，要使他冷落刺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焚烧。啊，这里面我们就看见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说好像敌人自相残杀啊，敌人自相残杀，这些啊原来呢是抱这个大淫妇大腿的这些啊众列国的势力呢，现在反过来啊来攻击这个巴比伦大臣。那这么一这一句话的宣告呢，其实从十八章哈、啊、可以看见啊这些种种的细节啊，种种的细节。所以这里面我们就明白一件事情啊，明白一件事情，在这里面啊，十八章、十七章、十八章告诉我们，有这样子这种诱惑邪恶的势力，所以神的子民，你要离开大巴比伦城，你不要跟他们在一起啊，你不要跟他们在一起。这一句话，十八章第四节呼吁神的子民离开大巴比伦城，离开那些不好污秽的行为。就好像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对信徒的一个提醒跟警告，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有这等应许，这等应许就是神的应许，要做这个啊神的子民，神要做啊他子民的父啊，有这个应许的人呢，你就应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这一句话呢，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这一句话就跟啊启示录十八章四节一样啊，四节一样。所以接下来啊，十八章五到八节就是讲到说啊，这个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代表神公义的审判到了，这是一个因果报应的情况。好，谈到这里，我们谈到所谓的因果报应啊，就是也跟弟兄姐妹说明一下，我们读到约伯记啊，明年啊我们会讲到约伯记啊，当我们读到约伯记的时候，这些啊约伯的三个朋友在讲因果报应论，就说有因必有果啊。约伯，你今天的这个受到的惩罚是因为犯罪的缘故哈、啊。那细节我们以后会再讲。但是这里面谈到因果报应论，这个约伯的三个朋友这种观念，是对神不完全的认识。他们对神的认识呢，只有神是公义的，神是按律法行事的神，他完全没有啊认识到神的慈爱跟怜悯，所以这个问题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谈因果报应呢，就是对神的认识只有公义，而没有啊谈到神的慈爱怜悯，对神没有完全的认识。好，这就是补充说明一下哈，因为啊这个主日的讲道呢是讲到约伯记，那主日学班也要开始讲约伯记，让大家明白这个观念是一种片面性的一种认识。所以在十八章启示录十八章五到八节，他就讲到神的公义审判到了啊，用因果，有因必有果，所以呢要让这个大淫妇也照样得到他的惩罚，得到他的惩罚。所以这里面就看见这个神将要以痛苦和悲哀啊来报应他的奢华和挥霍啊，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啊，大淫妇手上不是拿着一个杯吗，装的淫乱的酒，他说用他调酒的杯啊，要加倍的调给他喝，喝什么？ 喝神愤怒的酒。所以在第八节就说一天之内所有的灾祸，一天之内代表突然之间啊，所有的灾难必然临到，死亡、悲哀、饥荒啊，就一起来发生啊。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啊，第九节看见世人就对这个巴比伦大臣遭受灾难倾倒的一个反应啊，这里面呢就讲到说什么？他说地上君王的哀歌啊，第九节、第十节、十一节到十七节呢，他讲到商人的哀歌，因为失去了赚钱的机会。十七节到十九节呢，就讲到船长、客旅、水手的哀歌。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哈，世上财富犹如镜花水月，竹篮提水，尽是虚幻，白忙一生哈。就好像我们读到传道书啊，虚空的虚空啊，这个世上的一切都是虚空。但是我们要学会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用日光之下的眼光啊，来看我们一生的年日，为劳苦奔波的年日呢，那才真的是虚空。可是如果我们懂得转换眼光啊，能够从日光之下的眼光转到日光之上的眼光，也就是说从一个神的眼光，从一个永恒的眼光来看我们仍然在奔跑劳苦的一生的时候呢，我们会看见其中有不同的人生意义。当你学会用日光之上的眼光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懂得掌握啊，做什么才是真正有益处，真正人生有意义哈。所以这里面在第十八章启示录十八章就看见这些啊，众人、众王、商人啊、船长、客旅、水手面对巴比伦大臣的倾倒那样子的哀叹啊。所以在最后二十一到二十四节他就说这个巴比伦城将要被毁灭，就好像一块石头要被丢入海里面，不是轻轻的丢，是用力猛力的丢下去，代表丢到海里面呢是不会再被遇见啊，丢到海水里面不会再看见了，掉入深海不会再被遇见、再听见、再看见。这是代表一种啊，这个丢到海里是一种啊意象，代表就是说不可能改变了，绝对要发生了。那么下面也讲到这个审判的原因啊，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他说因为啊，因为，所以这里面有因为啊，代表说啊啊，这个巴比伦城啊，大淫妇受审判的原因。好，那么十七章、十八章就是讲到这个大淫妇、大巴比伦城。那我们再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十六章讲到七位天使倒下七碗啊，每一碗的灾难到了第七碗倒下的时候，他说成了，巴比伦大城要列为三段啊，这是十六章最后。然后十七章、十八章就描述这个大淫妇、大巴比伦城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代表什么，以及描述他那种诱惑人的力量是何等的可怕，然后劝告所有不小心掉入巴比伦大城受影响的人呢，要赶快离开这个城，因为这个巴比伦大城将要被毁灭。然后呢，到了第十九章就讲到主耶稣基督啊来了最后的胜利。所以呢在十九章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在读圣经哈，我们读到耶稣第一次来的经文记载有129次，但是圣经里面读到说到耶稣第二次来的经文啊，有多少你知道吗？有329次，比论耶稣第一次来啊多了这个200次。 那有这么多的记载是用来叙述主第二次再来，所以呢我们要思想一下，我们要更加关切的是什么？更加关切的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带来的这种审判啊，这个是极其的这种严肃严重啊。所以那也是再来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是一个最后的得胜。所以在十九章，约翰就听见，就从听见哈利路亚啊，哈利路亚，哈利路就是你们要赞美，亚就是亚位，所以哈利路亚就是你们要赞美神，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赞美神的救恩，他的荣耀，他的全能。赞美的内容就是十九章的二到三节，这个大淫妇受审判，神的公义被看见了，殉道者被伸冤了。然后再来就是第四节第五节，就是二十四位长老跟四活物的赞美，在唱哈利路亚颂啊，唱哈利路亚颂。然后再从第六节开始，就讲到一个羔羊的婚娶。那旧约圣经常常会把以色列民来比喻做上帝的妻子，那么新约圣经呢，就将教会比喻做基督的心腹，通常就是用夫妻的关系来表达一个爱和忠心啊。所以相反的，他是会用淫妇来代表不忠心跟背弃的关系。所以他这里讲到夫妻最终的目的呢，是要完全的结合。所以这里在十九章的第六节就讲到羔羊的迎娶，代表基督要来迎娶教会作为心腹，这是最后要完成的事情。那么在迎娶教会作为心腹呢，那我们晓得凡是要结婚的新娘都会预备打扮整齐，穿上洁白的新娘服新娘礼服这里也是讲到说十九章的第七节第八节，他说羔羊要迎娶的心腹就是教会。那么这个心腹要预备好怎么样预备呢？他说是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后面又有一句小字说，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个也代表说，这个细麻衣呢，代表的是圣徒所活出来的义。义当然也是说神给我们的义，以及我们自己活出来的义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理解这个细麻衣我们从这个前面写给七教会的书信在第三章的第五节，他说得胜者要穿细麻衣。谁是得胜者呢？得胜者在第三章启示录的第三章就是表示没有与罪恶妥协的人是得胜者。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我们要理解我们每一个圣徒，我们要穿细麻衣来预备这个神的羔羊的迎娶。所以这个细麻衣我们可以理解这是一个圣洁的一个观念。那一方面是耶稣基督一次的献祭，用他的血洗净我们，让我们成为圣洁，这是写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的第十节耶稣为我们完成的圣洁。然而在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十四节也告诉我们要追求与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请你把这些观念融合放在一起，羔羊要来迎娶这个心腹就是教会，教会的圣徒要穿上洁白的细麻衣。这洁白的细麻衣一方面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洗洁净的，另一方面是我们追求圣洁，我们在信心里面的行为所活出来的义 所以我们对这个事情要能够这样子的理解。好，那么在19章的第七节第八节讲到的是一个对一个群体哈，对群体的这个引起教会哈，但是到了第九节哈，则是对个人的呼召。他说：“凡是被请赴羔羊之宴席的，有福了。”所以这个是讲到一个个人。前面说心腹是讲教会，指一个信主的群体。那么第九节呢，就在讲个人被邀请和呼召哈。被邀请跟呼召，邀请跟呼召这两个字哈，在圣经里面常常是用同一个原文来表示的。所以我们可以理解我们每一个主内的子民，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是被神拣选，被神呼召成为他的子民。每一个人要被邀请参加羔羊的婚宴。我们整个教会是一个群体，在这个群体里面，我们活出彼此相爱合一的见证。那么整个教会群体是一个被主迎娶的心腹。虽然这两个观念有点不同，但是一个表示群体，一个代表个人的情况啊。希望你能够明白这里面观念的不同。再来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哈，19章的11节，他骑着白马，在描述从天而降的一个情形，特别讲到说白马上的骑士呢，他的名字叫做诚信真实啊，主是忠信真实可靠的，他要按着公义来审判和征召来征战。那么下面的12节到13节就讲到什么，他形容白马骑士的样貌，他说眼睛如火焰啊，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身穿见血的白衣，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啊，神之道。那你要记得，如果在约翰读到约翰福音12章的48节，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约翰福音第一章也讲到，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啊。所以呢，他就讲到他的名成为神的道，他口中的利剑要出来击杀列国，他手中的铁杖要来管辖他们啊。这个白马骑士是谁呢？19章的16节，他说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就是形容从天而降的白马骑士。所以这里面讲到这个审判，就好像是一场大宴席一样，邀请天上的飞鸟来吃肉啊！这个所有受跟跟随的君王和他的军队，要跟骑白马的以及跟随白马的两群军队要一起作战。那我们前面讲到，就是说这是一种正邪大战哈，第一回合天上的战争，正方得胜，这个天使打败魔鬼，魔鬼带着三分之一的星辰摔倒在地上这个第一回合正方得胜第二回合这个邪方得胜。那么这个魔鬼跟海兽怪兽地兽呢，在地上运用他们的势力逼迫圣徒残害圣徒。那没有受印记的人呢，不能做生意，不能做买卖，这个是在地上的战争邪方占优势。最后一场战争呢，就是在19章所讲的邪不胜正，这个兽跟假先知呢被打败，就被丢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面。当然这里面呢是用一种象征性的用法来形容有一个兽跟假先知，那所用的象征性的用法呢，是代表这是一股抵挡神的政权，而不是说真的有两个生物是这样子哈。所以呢烧着硫磺的火湖呢，也是 代表一个永远受刑罚不得释放的地方。那十九章的二十一节也讲到，其余的跟随者是遭受到同样的下场。所以这里面我们就读完了十九章最后的胜利。那么到了二十章啊，最后的这个部分呢，二十章在讲什么呢？二十章在讲一个千禧年啊。二十章的第一节，他说天使呢拿着无底坑的钥匙，代表这个权柄啊，他可以打开无底坑，也可以关闭无底坑。所以呢，他带着一条大链子来抓住那龙，就是古蛇，把魔鬼撒旦捆绑一千年，丢在无底坑里面。那么过了一千年以后呢，必须暂时释放他啊。所以这里面我们有几种的想法，就说啊，这个到底怎么样来看这个一千年哈、啊？当这个魔鬼被关在无底坑的这一千年呢，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二十章四节所讲的，基督要与他的这个复活的人呢一同作王啊。所以到底这一千年也是我们常说的千禧年哈、啊？我们怎么样来理解？那么一般哈、啊，对于千禧年的这个神学探讨有三种派别。第一种派别叫做后千禧年派，第二种派别叫做无千禧年派，第三种派别叫做前千禧年派。听了这三个名词，如果不能理解它的意义的话呢，你必须要把这个千禧年跟基督再来的这个时间哈、啊，放在一起思想。换句话说，在千禧年后千禧年派呢，他是怎么样认为呢？啊，他是怎么样认为呢？他的认为是说，现在已经千禧年已经开始了，从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已经是千禧年国度的开始。所以呢，基督再来啊，基督再来是在千禧年之后，所以叫做后千禧年派。那如果用这种方式来解释的话呢，那下面二十章第四节以后呢就解释不通了啊。那无千禧年派呢，就代表说根本没有千禧年啊，根本没有千禧年。好，我只能简单的，因为时间有限哈、啊，就这样讲。所以一般很多的这种神学家是啊，一般的看法是认为前千禧年是按照圣经来讲的。前千禧年呢，就代表说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以后，那么千禧年才开始。那么在这一千年当中，一千年当中，那有头一次的复活啊，然后呢，过了这一千年以后，那么撒旦呢会被再释放出来啊。那到底这是什么回事呢？为什么要过了一千年，撒旦会被释放，继续诱惑地上的人呢？那从这段经文，是不是我们看见说，神也是给撒旦有一个悔改的机会，让他一千年的闭门思过啊，看他是不是会悔改。可是事实证明没有，因此他说一千年以后，在二十章的第七节第八节，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出来迷惑地上四方，就是哥哥雅各啊，人数众多，那么一场大战以后，最后在二十章的十一节啊，就是进入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就是最后的这个啊结束哈。所以在二十章的十一节到十五节，约翰看见什么？他看见有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和坐在上面的神。他说所有死了的人呢，都站在宝座前。他说死亡跟阴间啊，都要把死人交出来。那每一个人都要按照他一生所行的接受审判。所以在白色大宝座上有两个案卷，一个案卷记载人所有的事情，使人都按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另外一个案件是生命册，凡是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不必接受审判。最后他就讲到一个审判的结果，他说死亡和阴间被扔进火湖里面。那这里面是用拟人化的说法，好像说死亡跟阴间也是两个人，拟人化的说法，被扔在一火湖里面代表什么样？代表死亡和阴间不再存在，对人不再有管辖的权柄，他们的势力已经被火烧灭，完全的消失啊，完全的消失。那至于其他名字不在生命册上的人，那就要进入第二次的死，被丢在火湖里面。好，这就是啊，讲到最后的胜利以及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哈。那讲到这里啊，还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说完第21章、第22章，所以呢，我们还是把啊启示录最后的两章哈，留到下周二跟创世纪啊的头三章哈，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分享哈。所以我们今天啊读经呢，就到这个地方结束啊。那我们来做一个祷告。